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另一个选择，羽凡主持。
全球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羽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台南教区的江岭神父。江神父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江神父现在目前是在辅大的，
应该算是台湾总修院，
台湾总修院
不算是辅大附设的一个机构，
哦、不是
神学院是，我们是主教团属下的一个机构，
所以是台湾总修院的
神
师，
神师、
哦、
对。
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有跟听众朋友解释过，在我们天主教会，神师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也是专有的一个名词哈、哦，所以。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也就是目前我们总修院的，算总修院，台湾总修院的
住院神师。
我
们神
师
其实有四五位。那么这前两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位80多岁的王若石王神父，台北教区的王神父，那他现在中风在更新医院，所以也请大家为他祈祷。
嗯，
那另外一位住院神父就是我。那其他的神师，都没有住在修院里头。那平常固定会来修院跟修士们谈话。
嗯哼
哼哼，对。
所以现在修士差不多几岁到几岁在台湾？
年龄层很广耶。
很广哈。
有刚刚高中毕业的18岁，也有。成人圣召40多岁的都有
哦，所以是很大的距离哈、
哦。我记得我自己那个时候在修院修道的时候，大部分是小学院上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了哈、哦
嗯，
有点像预校、中正预校啦，然后进到官校，所以都是应届毕业生比较多，那个是基本客户。
嗯，
那成人圣召比较少，那现在好像有一点刚好相反，成人圣召比较多。小学院现在各教区的小学院很多都关门了，
嗯，
全省只剩下两个小学院，那所以小学院应届毕业上来的修士比例是蛮少的，
所以就是他们就会直接到台湾总修院这里来，现在就是在新庄，那边算新庄还是泰山？是新庄。泰山
，
嗯，泰山好。
隔壁有一个水沟，过去就是新庄。
哦，
对，
所以江神父差不多多大年纪？
36岁，
36岁哈，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听到这很年轻的声音。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江神父自己的整个修道的过程哈、
嗯。
那我认识江神父的母亲啊、那母亲他母亲江神父的母亲在我们教会内是非常奉献他自己的。那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母亲，后来我们可以进入您的家庭，再谈您的修道过程。
我的妈妈是黄丽芬女士，那么去年2月7号过世哈。那她生前是在天主教路西服务中心哈，专门负责照顾未婚妈妈还有他们所生的小孩，给他们安排一个最好的出路。所以在他过世的前一年的12月，我们大家一起为他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在路西中心举办这个中心的这个成立20周年的庆典，取名叫3000宠爱。为什么是3000宠爱呢？因为他在这一年当中，这20年来刚好这个为解决了二十个未婚妈妈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那也让1000个未婚妈妈这样子的困难，也让1000个小宝宝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所以意思就是有1000对不孕的夫妇，他 他们有能够有机会领养小孩，所以这三个一千加起来是3000，我们称这个活动为3000宠爱。
嗯嗯嗯，
所以这个活动可以算是为妈妈来讲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句号，一个圆满。
是是，我相信现在我们在录这个节目，那那个黄姐妹，你的母亲一定也在天上跟我们同在，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录音祈祷哈。那我跟黄女士也是在胚芽团体，我们天主教会的胚芽团体认识。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常常看到她啊，这个开会啊，录戏啊，这个因为今天又收养，又到法院啊，什么什么的哈，
哇，
非常的忙碌哈。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听到她分享你们8个小孩，其中她就会常说哦，她有多早起床，每天为了张罗你们的早餐啊，还有便当啊，那我就觉得哦，这个女人就是这位女士哈，真的是非常的在，而且是很快乐、很喜乐，看到她，但是因为很爽朗，然后讲话也是很幽默哈。
不过您刚刚提到她煮早餐的这一段哈，其实我们自己在当小孩子的时候，我蛮害怕吃早餐的。
那真的。
对，因为他那种早期民生物质不好，不是很充足，所以妈妈都觉得小孩子一定吃不饱，所以就一定要我们出门以前一定要吃一大碗的稀饭，或是一大碗的面线，或是一大碗的什么东西，一定要塞得非常非常饱才能出门。所以我国小我从来不知道饱这个字是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哦，是我
没有办法体会那个感觉哈。所以其实是有点痛苦的，但是一个身为母亲的人，她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她的爱。那早上4-5点就起来，然后张罗吃的，然后我们的中午带的便当，早上带去学校中午吃的便当，都是早上做的，都不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所以一个妈妈用这样子的方式，已经很忙了，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要这么早起床，张罗全家的吃喝，用这样子的方式为小孩子表达她的爱。但是为那个年龄层的小孩子，其实他们感受不出来这个层面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会比较渴望妈妈能够陪我们玩啊，陪我们做功课啊，这样子的一个母爱的表达的方式，然后给我们零用钱啊，带我们去哪里。所以那个是后来长大以后我们才比较能够体会，哇，如果等到自己有早起爬不起来的经验，然后做早餐做不出来的经验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哇，妈妈那时候这么多年这样子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是
呀。所以如果说我的家人给我圣召上面什么样的启蒙的话，其实直接的启蒙倒没有，大部分就是这些间接的那种爱的领受。那我们家有10个成员嘛，哈，加爸爸妈妈8个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我都在每一个人身上用发现到不同的爱的模式啊。那我刚才提到我母亲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我父亲也是一样的，他也是就是不太责备人的，是一个人家对他的形容都是温良恭俭让了哈，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表达他很内敛的一种情感。所以这个是我在一个一般的父权社会里头的父亲的形象上面很少看到的这一部分，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他的爱哈。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蛮难得的一个爱的经验，所以在我身上比较容易去感受到、敏感到一些男人比较缺乏那种柔性的那种特质，那个可能是来自我父亲的。那我的姐姐们，她们常常就是在我还没有想到我缺乏什么的时候，就已经为我想到了，然后就帮我张罗好了。然后
这里要补充一下，江师傅有5位姐姐哈，2位大哥哈，2位哥哥。
对，他们比如说那每一个姐姐他们用他们不同的方式来帮忙我啦。那有的姐姐就是他们就喜欢吃啊，那每次出门就会一定会带大包小包的回来啊。当我还没有想到我想要吃什么的时候，哎，桌上就已经有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所以那种爱是这么样的主动，让我觉得在我还没有感受到我缺乏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满足了我的需要。Yeah, 所以每一个姐姐都给我不同的照顾啊，当然哥哥是更多。我哥哥他就是他给我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他相信我，然后他支持我，好，然后也带着我一起去看事情。 然后他各种形式的保护了。所以我觉得为我来说，我对爱的感受是很丰富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去体验到去服务、去奉献，是一个很可贵的情操。
嗯，
那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萌芽。但是我真正进修院其实是民国七十年还是69年，我不太记得。
所以那时你几岁？
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暑假，那校区办了一个小牧童营。那小牧童营由当时教区的修士哈，钟安祖，现在都是神父了，钟安祖神父、赖孝忠神父、罗建平神父、龚高德神父，他们一起办了这个小牧童营。小牧童营就是专门为那些青少年，然后问看他们有没有意愿，就等于算是一个体验修院生活的一个活动，然后那就在修院里头举行。在那次的活动当中，也是感觉到就是好像几个小修士、小修生哈，都很活泼，都很愉快，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玩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那次活动玩的时候，那次的营长哈，就是钟安祖神父，也是当时的小学院的院长，他就问我说：“江里有没有兴趣啊？来学院修道啊？进小学院读书啦、啊，等等的。”那其实为一个国中一年级的小孩子来讲，又很单纯，然后涉世不深，其实不太懂得怎么样去拒绝一个大人的邀请，所以当场就跟他说好啊好啊好啊，对。然后好像这个活动当中这么多的小男孩，就觉得好像他好像没有问别人就问我哈，有一点雀屏中选的那种喜悦，所以就这样夯不浪当就这样被骗进来。所以他就去很积极的去跟我妈妈谈啊，你儿子说愿意来修道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时我妈妈有一点怀疑，因为这个小鬼从来就不是怎么样有灵性的人哈，然后也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又怎么样。但是我太也是很从小就是很乖了，也没有找过什么麻烦，所以我妈妈就在这样半信半疑的情况之下，然后半推半就的把我送到修院。但是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她为我们祈祷，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祈祷。所以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的圣召。其实我大哥在之前也有进过小修院。他的那个号码还是登记第一号好像。
哦、
oh. 对。所以我们家算是圣召上面算是有前科的。但是他高中还没有高中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修院了。所以70年8月10号我进修院报到。那其他的小修生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送他来的，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嘛齁。都是爸爸妈妈给小孩子很大的期待，为他们安排的，然后开的车啊，或者是陪着他们一起坐车来修院，然后帮他们铺床啊什么什么的。我记得那天8月10号那天，我自己骑一个小踏车，然后前面夹的书包，后面夹的枕头，我就这样子去报道了哈。大家觉得很奇怪，你是来干什么的？觉得自己一个国中一年级的这样一个小朋友，然后没有家长陪同，这么大的一个终身大事，就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决定，是件很奇怪的事情。那我记得我就这样子来了。刚开始难过也是会有一点难过哈，那其实并没有太强烈，因为其实妈妈在家里面管的也蛮严的，所以那时候进了修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庆幸，就是妈妈再也管不到我了这样，然后好像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样子哈，然后过团体生活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经验。所以我自己进修院的动机其实不是这么样的100%的明确啦，也有一定也会有那种天主的吸引，那也有一些私人的因素，比如说修院是多么样快乐的地方啦，妈妈很凶啦等等的。但是天主他伟大的地方就是，即使是你的圣召不是多么样的明确哈，他都有办法把你引导到一个他希望的地方。所以其实我真正对圣召有比较深的体验是在小学院、大学院， 这几年当中不断慢慢的自己反省，然后自己去琢磨，然后跌倒了以后再爬起来，然后去询问天主他的想法，然后在祈祷当中不断的皈依啊交付，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体验的圣召生活。
所以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这个节目是第一位邀请到我们台湾的，是从小修院、
哦、这样子，
这样子，是就是
本来我们这样子是一个典型，然后后来就是
现在越来越少，
成人圣召比较多，
成人圣召比较多哈，所以好很珍贵哈。所以刚才江神父在提到，所以等于你入修小修院的时候，其实就是青春期的阶段嘛，
对。
那经历的其实是你的青春期跟青年期都是在修院的、
嗯、
那这个部分你觉得说在面对台湾这样的状况里面，整个的环境都一直在改变，越来越开放啊、嗯、特别男女关系也越来越开放、嗯、那整个很多的部分诱惑也越来越多、
嗯、
你怎么走过来的？
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也是这个是天主的恩宠吧，我就觉得我有这样子一个特质，就是我比较单纯。其实我高中读的是男女合班，那有很多的机会跟经验，跟异性交往的机会跟经验，也有很多的幻想跟期待。但是因为很单纯的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修身，然后我就应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然后我发现我读的那个学校是男女合班嘛、哦、那在那时候我们修院前前后后大概有五六位都是读这个学校，好像只有我一个当神父、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主特别的恩宠，就是我好像没有胆子去做坏事。然后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有几次的机会我有不管是学校派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班上的同学，有男女一起出游，或者是一起编辑校刊的那个社团啦，或者是学校派我们去参加康复营啊什么的，只要我出去的团体是有女同学在的，好像我妈妈都会知道。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校刊编校刊的这个社团男女编辑委员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大家都说好我们要去大使餐厅去吃饭。我们还没有进餐厅，我就看我妈妈带着两个神父一起去餐厅吃饭，因为离我妈妈办公室很近。我当场就跟我们同学说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换一个地方，因为我妈妈非常 care 这个事情，就是绝对不能跟女孩子一起交往。好几次的机会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加洛水，离台南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去加洛水玩，然后到了加洛水的门口进不去，因为我们是自助旅行的，那他们只开放游览车进去，那大家怎么办？好不容易到了门口了，就想要继续看。后来刚好台南郊区的那个大林天主堂他们郊游到了那个地方，那我们就搭了他们的便车进去玩，那个玩又出来。后来这个事情当然一定会传到我妈妈的耳朵里头去，所以反正就是大大小小事情只要有这一类的经验就会被我妈妈知道，所以我自己也就变得比较小心，或是不让自己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啊，我妈就扮演那个看得到的护守天神的角色。
谁不晓得现在那个江妈妈黄女士是不是在天上笑得很开心？
对，
所以好像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这个是我们是说比较表面，就因为如果真的是会出事的话，也就是说会有一些出轨的话，也不会说这样子就没有哈。可是我就说在你那个内在里面，就是好像那个单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主给你的德性跟保护，是好像是说那个部分好像也让你忠实于你要走这一条路。
嗯哼，对，可能小时候良心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求学过程当中，那个年代是有一点辛苦的。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其实是一个战斗，一个内在的战斗。 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有勇气去向天主答复是，其实蛮不容易的。我记得有几次，我们班上有班游，但是全班几乎都去了。那时候我在班上还蛮受欢迎的，所以那因为是礼拜天，那我就觉得礼拜天一定要去望弥撒，所以我就说我不能去参加。啊，所有人就来诱惑我啊，要挟我啊，说你一定要去啊，什么什么，你不去我们大家都不好玩啊，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蛮惊讶的，我就觉得说一定要去参加主日弥撒。在这两个的选择下面，虽然跟自己班上同学出去玩是多么样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修道人的本分超过这一个。对啊，我觉得这个在那个年纪做这样子的决定，我现在想想好像不太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在当时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如此。那后来看了，我自己也当过小学院院长啊，然后现在在大学院工作，我发现到好像其他的同年纪的人不会这么想，我才发现哦，天主其实有给我一些特殊的恩宠。
对，因为这个部分也的确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哈，包括我们教育家庭也是，如果孩子在这个部分，如果不是他跟天主有一个真的很特别的关系，其实不容易，很容易就妥协了，很容易就算了，反正每个主日都可以去嘛，不差这个主日。好像是这样。
所以现在为什么成人圣召越来越多，可能也是这一部分的影响，就是说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反省的思维，对于小学员的反省的思维，就是在他们国高中的这个时期，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来自家庭的那种爱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可能超过修院给他们的宗教教育的这个领域。那如果他们在那个年纪能够有足够的爱的经验，然后家庭的温暖的经验，他为他们在修道生活上面打的基础会比较深刻，所以成人圣召他们反省的比较多，那做出来的答复会比较肯定。当然也因为成人圣召他们在有很多的社会历练，所以有很多的观念是比较根深蒂固的，然后自我保护的情形也是会比较深的。所以各有利弊啦，但是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小学院给小学生这么多的保护之下营造出来的圣召，他们的坚定度，或是对事情判对圣召决定的那样子的一个正确性，都一直在被讨论当中。所以现在就是好像也是普遍全世界的现象啊，小学院就是越来越少。
所以好像这个也不是单单台湾的问题。
对啊，圣召的问题还是普遍全世界的问题，但是
特别是小修院的部分呢、啊？
对，但是在亚洲很多的国家，圣召慢慢都起来了，但是台湾还是一直在下降，台湾跟日本都一直在下降。所以之前我去参加在意大利参加一个圣召的讲习会，一个月的一个讲习会，很多的成员也都是就是讨论出一个结论，就是哪一个国家越有钱，他们的圣召就越少。
所以这越来越普遍哈，这个是很清楚的记号。
Yeah,
反而
当然很容易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对。不完全有不完全一定画等号，但是就是耶稣也说嘛，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要难，所以同样的圣召的追随也是一样的。
那个江师傅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已经这样子差不多24年了嘛哈，你在修道的生涯里面哈，这24年来，你觉得你让你最开心的或者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特别在修道生活当中。
其实很难去界定某一件事是快乐的，然后某一个阶段是快乐的。那我好像这一类的问题对修士来讲好像普遍都是这样子的答案，就是好像没有印象当中哪一件特别的事情是快乐的。如果说这24年的话，要说的话应该是当神父的那一天了。2000多个教友给你的祝福啦，台上这么多的神父主教。所以其实整个修道生活的喜乐真的是很深沉的一种平安跟祝福啦。 那你就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当中都有跟天主保持的那种内在的关系，那个是我想是我们喜乐的泉源。然后另外一部分的喜乐很重要的成分也是来自于弟兄们同居共处啊，圣咏说的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美好，多么快乐，跟自己在修院的修士们的相处，还有跟教区的年轻士多一起学长学弟这样的相处的快乐。
嗯，哇，所以实在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特别哈。我们今天时间实在差不多哈，没有办法再多一点跟听众朋友多一点交谈哈。但是我们其实综合下来，今天江神父给我们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他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在修道里面，从13岁的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到现在36岁这样一个成年的一个神父带给我们的，已经中年，还好哈。那真的是我们看到这当中，天主给你的单纯的这个德性，帮助你在这个走中性的走到现在哈。那我相信，其实就像刚才江神父提到，你的母亲为你们的祈祷，为你的祈祷，为孩子其他孩子的祈祷，我想那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祝福。好，听众朋友，今天很高兴我们跟江岭神父这样子的交谈跟分享，感谢您的收听，也祈求天主的慈爱与您天天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我是台南教区江岭神父，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